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的经文是借上一次的经文，记得吗？上一次第一章19到23节。那么今天当然是借上一次的经文，第二章1到13节。我的题目是不应该凭外貌待人。我们翻开圣经，我们就一起念好吗？雅各书2章1到13节。雅各书2章1到13节，我们翻开就一起念哈。OK， 我们一起来。雅各书2章1到13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，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。如果有一个手戴金戒指、手穿华丽衣服的人进入你们的会堂，又有一个衣裳褴褛的穷人也进去了，你们就看中那穿华丽衣服的说，请坐在这好位置上，又对那穷人说，你站在那里，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，这不是你们对人歧视，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？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上帝不是拣选了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？这些人却在信心上富足，而且是承受上帝的国的人，这国是上帝应许赐给爱他的人的。然而你们却侮辱穷人，其实那欺压你们、拉你们上法庭的，不就是富足的人吗？难道不是他们亵渎那招你们的尊名吗？你们照着圣经所说要爱人如己这话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，你们就做对了。如果你们凭外貌待人，就是犯罪，律法就要裁定你们是犯法的。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，只要在一条上失足，就违犯所有的了。就像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，你纵然不奸淫却杀人还是犯法的。你既然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应该照律法受或行事，因为不行怜悯的人，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，怜悯胜过审判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接着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早上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用你的话再次关照我们，好像我们看得尽职。主啊，用你的话再次的引导我们，再次教导我们。主啊，那么从你的话里面不但得到安慰，我们信心得到坚固，我们也学向你，我们有怜悯的心，学向你有爱人如己的这行为。主啊，你保守我们以下时间，你的圣灵引导掌管这一切。我们如此祷告仰望和祈求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好吗？你看接下来有三个候选人的事实的记录，那么我们要选候选人，这我们要选这个世界上的领袖。第一个候选人，他常常和狡猾的政治家来往，而且他经常去求问星象学术家，而且他有两个情妇。现在是第二个候选人，他曾经两次被公司开除，每天他要睡到中午才醒来。大学时候他吃过野饭，每天晚上要喝威士忌酒。第三个候选人呢，他是在战争时期的一个人物，他是英雄人物，他是吃素的，他不抽烟的，偶尔喝酒，从来没有婚外情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只要选一位或者是选两位，你选谁？选第一位的举手。选第二位的举手。第二位也没有人选了，第二位。第三位呢？第三位很多人选哦，第三位没有选的人选自己。要不要看答案？第一位是谁？第一位也是很有名的罗斯福，美国很出名的总统，你们认识他吗？不认识啊，这个很有名的总统，美国，真的，他对美国的贡献非常大。第二位呢？你猜第二位是谁？ 丘吉尔，英国的，影响英国非常大的一位首相，第三位，我们都很多人选的，知道是谁吗？希特勒，被称为这个世纪最大的魔头。各位，这世界上的领袖，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领袖。当我们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很不知不觉的，我们用以为自己很正确的判断一个人真实的品质，我们就给人分类了。我们刚才的选择里面，恐怕我们心里老早就有一个怎么样，对人有一个阶级的区分，就陷入一种的罪。雅各二章第二节说，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雅各书二章第一节，他说，我的弟兄们啊，你们竟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，就怎么样，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。不应该凭外貌待人，这里很清楚是一个命令的语气。为什么不应该凭外貌待人呢？也很直接，原因是我们对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。雅各在这里这样写，他的表达方式有一点的奇怪，就是说雅各说，这位的主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，是谁的？雅各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是我们的，你们竟然当然和我们所相信的主是一样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是我们的，我们的这些使徒们对他非常的认识，对他非常的清楚，很清楚的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。你们因为认识了耶稣，和我们相信的是一样的。他怎么认识这位耶稣呢？雅各说，耶稣是怎么样的人？他是完全人。耶稣他是个完全的神，所以耶稣可以做人与神之间的中保。他也至高的神，天上的所有的天使都拜他，属灵界拜耶稣，地上万人都要怎么样，敬拜耶稣。雅各这里也有个形容词，他怎么形容？他说是因为怎么样的主？荣耀的主。为什么要加上荣耀？很少地方的圣经是这么样的形容的，因为他当然是荣耀的啦，其实不用放荣耀，我们都知道他是荣耀的嘛。原来主耶稣基督他做人的时候，他怎么来做人呢？他是非常荣耀的，是不是？他是外表很活力，他是很大的排场。你看过偶像出场吗？偶像出场，他的排场非常大的，用各种方法和各种宣传。但是圣经说，主耶稣没有加行怎么样美容，他非常的贫穷，极其卑微，他的一生甚至被骂，他都没有还口，无故给人家鞭打，甚至被害死，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过犯当中的人，为了拯救我们这卑微的人。所以雅各就介绍说，这位的主是这样的，我们竟然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，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做，我们就不应该怎么样，凭外貌待人。他就说信心和凭外貌待人是有怎么样，是有关系的。雅各书讲的是什么？是行为。所以雅各看到基督徒团体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在行为有偏差的时候，雅各教导他们，责备他们，要他们归正，要他们悔改，要他们把眼光放在他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这整个第二章，雅各书第二章，就是雅各指出教会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应该有的态度和行为。所以雅各便这么说，你们既然对我们主耶稣有这样深刻的认识，我的弟兄们啊，我的信心跟你们是一样的，我们就不应该凭怎么样外貌待人。雅各以一个牧者的心怀，意思说你们竟然是什么了，行出来就怎么样，不应该这样。我们说你们竟然是怎么样，你就不应该这样。你们竟然是学生，就应该怎么样，把学业放第一，就要努力读书，对吗？各位学生当然是这样了。我们竟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有信心，意思是什么？你们竟然是，你们是基督徒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基督徒。我们的行为呢，就不应该以貌 待人。所以接下来雅各就讲一个例子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这个例子，是说在一个聚会里面，一个人穿着很华丽的衣服进来，有一个人穿着破旧的衣服进来，这两个人立刻就得到怎么样？两种不同的待遇，就请一个人坐在好位置上，坐在大位置上，叫另外一个人站在一边，或者是坐在我的脚蹬下边，这两种标准，这两种的做法。其实在当时的时代，所有的人都是穷人，他们穿的衣服的布料大概是一样的，那么款式也不多，就少数的有钱人，他们的衣服是很特别的，很华丽的，很好的布料，而且他手上戴的戒指是整个手指都戴金的戒指，明显的当时社会有很深的社会阶级，衣服代表身份、财富、社会地位，而且他们的富人当中、有钱人当中又有分成等级的，这个等级他看不起另外一个等级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，让我们看到这例子当中有三种人，有钱人，还有呢穷人，还有另外一种人是哪些人？是不是做招待的？是教会里面的那些人。各位肯定我们是其中的一种，对不对？你属于哪一种？刚才的经文也说，教会里面有两套的椅子，有大张的，有小张的，有上好的位，还有怎么样？脚凳下面的位，对吗？有软的，有硬的。我们的教会有不同啊，我们的教会也是有不同颜色，没有注意到，我们有不同颜色的椅子嘛，哈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雅各书为什么这么说？雅各言呢，他是把整个当时他教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刚才的那个例子的情况，把它连到第一章二十七节。第一章二十七节，雅各讲了一件事情，说这不要被世俗所污染，或者是我们要纯洁无污秽的虔诚。一个人纯洁无污秽的虔诚是不被世俗所怎么样污染的。雅各就说这样的情形是被世俗所污染的。一个真正有信心的基督徒，他的心灵被更新成为新造的人，有新的属灵生命，有这样的信心，他会在他的行为上怎么样表达出来，在行为上证明出来。雅各说这样的人是不被世俗所污染的，他的虔诚也是怎么样无玷污的虔诚。当时的社会现象，凭外貌待人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，是一个世俗的价值观。如果我们和他们一样以外貌待人，就是说已经被世俗所污染了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相信的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的这个信心是不合格格不入的，和我们的基督徒的信心是格格不入。雅各就指出当时候的教会，或者是我们现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看重有钱人，轻看贫穷人，甚至对他们说你坐到我下边，不屑跟他们坐在一起，也不和他们说话，这是很糟糕的吧。当时的社会价值，因为在当时候社会贫穷人占了90多%，都是有钱人，所以贫穷人很多时候要靠拢什么有钱人，要巴结有钱人，为了要得到一些的好处，为了要在社会当中能够立住，要靠有钱人、权位的人过生活。这时候他们成为基督徒了，他们是主的门徒了，他们认识了耶稣，认识了真理，他们也做了信心的怎么样先任。明显的他们到了教会的时候，他们也用了社会的那一套，对吗？原来他的信仰、他的知识、教义的知识停留在头脑，没有沉淀到他的内心的深处，他的生命就没有改变。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？所以雅各在二章第十节的时候，他又指出你们这些人以为你是怎么样遵行律法的人，他们说他们是遵行律法的， 他们是守律法的人。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这么想，是的，我已经遵循了律法，我也来教会啊，我准时到，我没有迟到，我也没有早退，我有奉献，我有怎么样侍奉，我有这个，我有那个，我为我们已经做足了基督徒，但是忘记了我们的信心在表达的时候有缺陷。我们拉拢权贵的人，歧视那些不如自己的人，我们对主的信心是明显的不足，或者是摇摆不定。雅各说错了，你这样凭外貌待人，就是被世俗所怎么样污染了，把世俗一切带进来了。美国有一位妇女，她做了一个测试，她就故意找一间教会她不熟悉的，别人也不认识她的，那个礼拜她就穿的一点很邋遢，头发也乱乱的，她就进入那间教会。她进去的时候没有人跟她打招呼，大家都远远的避她，她坐在哪里那个人人家就不要跟她坐在一起，知道吗？他去到门口的时候，唯一跟他握手的是门口的那位牧师，但是牧师跟他握手了也心不在焉，他看后面那个、啊、他熟悉的，他认识的那个有钱人。好，第二个星期啊，他就自己把头发弄得漂亮，打扮得很漂亮，穿得很活力的衣服进来啊，这次不一样了，很多人跟他打招呼，他牧师特别注意他，他一定是有钱人。那么到了聚会完之后，门口牧师就跟他握手，他说你一定是第一次来的，他说不，我上个礼拜来了，他说不可能，我都没有看到你，他说牧师你跟我握了手，但是你没有注意我，但是我跟你说一句话，下个礼拜我不来了。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测验。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说，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，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？这是一个雅各指出的一个问题，或者是雅各指出这是问题的严重性。你是审判官吗？你是不是对人有歧视呢？答案是什么？肯定的，答案是是的。你看这节经文，雅各指出有三重的罪，你看到没有？第一，不公义，你歧视人是一种不公义的做法。第二层的罪是什么呢？你心怀恶意，当一个人心怀恶意，心里有怎么样很复杂有鬼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动机怎么样不纯呢？第三，代表上帝做错误的审判官。以上三种罪，我相信身为基督徒，我们都不会也不想去沾染的，对不对？你永远不想做一个不义的人，你也不会想说怎么样去心存动机，我们都很想说我们的动机要纯洁，我们更加不敢代表上帝，你敢不敢？我们都不敢。我们但是你看到没有，雅各说当你以貌待人的时候，你一下子就犯了以上这三条罪。但教会也可能犯这种以貌待人的罪，因为教会有时候也会落入这个观景，因为世俗的影响。以前我记得早期当我做基督徒不久，年轻的时候我还在当兵，我就参与一个事工，这个事工叫做儿童事工，是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自己组织的，去怎么样呢？去向一些穷人的孩子跟他们说，你们要补习吗？当时候补习是一种很奢侈的，给他们免费补习，但是有条件，条件是你要参加我的儿童团契，我要把福音怎么样传给你。所以我们就去大巴窑，我记得气象没有房间的那种主屋，就是他们进去是没有房的，一天就一个房间内。那时候我就驾福音车，每个阿咪完了就是星期六出兵了，我就驾福音车。结果教会说这个施工对教会没有贡献，因为小孩子不会奉献嘛，而且是小孩子不懂从哪里来的， 你们就去载他来。结果他们没有支持，但是他愿意让我们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些姐妹忠心恳恳地服侍了十年，结果从几个小孩子一直发展到有四两的大巴士，从大巴窑气象做到不给河水也是没烦没听的那一种。有，如果我们以功利的角度，确实是对教会没有贡献，但是以属灵的角度，那些小孩子很多已经怎么样得救了。我在路上我遇过他们，曾经遇过好几个，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长大了，但是他们都是主所爱的基督徒。有些教会他也高级成功成就，好不好？成功是好的，但是成功往往我们看错了，我们把它当成物质的成功为主。我们看金钱，成功是金钱，有钱，成功是出名等等来判断，来评估教会的成功和事工，这就是世俗观。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我读了一门课叫做教会管理学，他教我们这些未来传道人怎么管理教会。他就说，一个主任牧师，他要有20个线人，因为这就是所谓的管理学所讲的。然后你的资料来源必须要有非正式管道，有正式管道。正式管道就是开会啦，非正式管道就是那些人不在会议里面的啊，那些资料可能更是真实。这就用了怎么样世俗的价值观，凭外貌、个人的品格这些的问题，同样也是我们教会群体的问题。有很多大的教会人一多了，他看重的是组织的表，他的意思是说有高低之分，有上层和下层，就产生了权力的一种大小，谁说话算数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么这样当他选举的时候，选举长老执事的时候，虽然也用圣经的一些原则，但是一个人在社会的地位职位懂得管理，他的考虑会多一点，社会上的制度世俗的方法就慢慢的引进教会，教会也开始注重什么数字，事工有果效吗？没有果效，跟他砍掉。研究的方法是怎么研究使人数增加，奉献增加，讲的是策略，要用什么策略？对于那些条件比较差的、学历比较低的、恩赐比较少的，就很快受到服侍。这就是凭外貌待人。我们对人有歧视、有偏见，我们心中的动机有恶意，而且我们做了审判官，自己做上帝论断人，而且都是错的。这样的风气如果在教会里面成长，教会一定会走世俗化，弟兄姐妹也会渐渐的向一些有权势的人怎么样靠拢，对不对？一定会的，自然就会产生芥蒂、吵架、不和睦。雅各发觉有这样的问题，雅各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，免得他们受这个世俗的影响，这行为的模式。雅各是当时教会的领袖，他可以用高压的手段来压他们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雅各没有这么做。雅各就用牧者的心怀，整章的第二章都是在说明、在解释、在劝导，举例子、讲律法，要他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，要他们的信心活跃起来。到了2章第14节，就是下一次我要讲的信心与行为。一个人的信心没有行为，他的信心是，雅各说是什么？死了。雅各这样的说。我们看第5节到第7节，在这里雅各说，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弟兄们啊，请听，请听。他要现在要讲的是什么？雅各现在要讲，我们相信的这位上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？意思说，我们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怎么样看人的？他说，我亲爱的弟兄，请听，上帝不是拣选 世上认为贫穷的人吗？上帝不是拣选世上认为贫穷的人吗？答案是，他的答案是是的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他们贫穷。哇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上帝不是不公平了？上帝不是以貌取人了？是不是这样？当然不是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接下来上帝说他们是怎么样，在信心上富足。神拣选世上贫穷人，因为他们爱上帝，是承受上帝国的人。当我们说神拣选世上贫穷的人，我们要从全貌来看。在以赛亚书42章说，我们都是瞎眼的，我们都是耳聋的，我们都是贫穷的。世人都是处在这个状态里面，我们是瞎眼的，我们是贫穷的。就那些被拣选的人，他瞎眼的，他看见了，那些耳聋的听到神的话了，贫穷的人。所以这些人，神说我爱罪人的时候，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，他就被拣选了，因为他有了信心。神拣选这些人，这些话不是说神偏心，这句话是说让我们更加怎么样，谦卑，知道你是拣选的，知道使到你常常想，我是一个贫穷的，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，神使我的信心富足。神是要我们的是怎么样，谦卑，可是我们却嫌贫爱富。我们巴结世上的权贵，这些穷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里去的吗？雅各就这么问。所以我的弟兄请听刚才讲的话，这些人却是在信心上富足，而且是承受上帝国的人。信心上富足，这里是讲到神的恩典，我们都是不配的，是蒙神的恩典才得到。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国，是上帝怎么样应许我们的，完全是神的什么恩典，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。各位有功劳吗？有了，最少你举手接受耶稣，有没有？这叫功劳。但是不是连你举手都是圣灵感动你举手的，你没有能力，因为我们死在哪里，罪恶过犯当中，我们是死尸，知道吗？耶稣使我们怎么样，使我们活过来，使我们有信心，主耶稣重生了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这个爱的团体，爱的团契里面。那么使我们有信心上的富足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信心上的富足是说，这些人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他们的眼睛不是用眼睛看事情的，眼睛所看到的往往是虚假的表面，真实的真相的是那信心的眼睛所看的背后的那个真相。有信心的富人看到什么？他看到他的金钱是怎么样，短暂的，会失去的，不能够依靠金钱，不能够保值的。但是他要保值吗？可以，他看到的是可以把这个短暂的变成永恒的。怎么转？怎么转？你去换钱的那边转吗？当然不是，他就是说把这个财宝放在天上，他就存到永远。有信心的求人看到什么呢？他也看到这个世界是短暂的，一切都会过去，虽然我在这世上一无所有，但是我要非常非常的珍惜我得到这宇宙当中的最好的。因为经文这么说，他们是什么样，承受上帝国的人。我们有了基督，我们拥抱了基督，我们是神儿子的名分。经文说我们要承受，神应许我们承受属天的产业，所以我们都是产业的什么继承人，好不好？神应许他之人，有信心的人，他就在地上可以活出一个信心，并且有行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会被我们的眼睛所欺骗，我们会被世俗所牵引诱， 以至于失去信心。所以雅各说，我们不要因小怎么样势大，我们不要因小势大，我们就会得不偿失。我们那是很愚昧的，那是一种没有信心的一种的表现。雅各怎么说呢？雅各说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要注意，信心上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时常，他也跟我说，他时常就埋怨他的神，埋怨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，尤其是对他更是如此，因为他觉得他很有才华，他是怀才什么不义。所以有一天我就忍不住，我就跟他说，好不好？我说是，真的，上帝很不公平。他说哦，是是，哇，他很高兴，认同他了，上帝不公平。我说你想不想知道，如果上帝真正公平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？他说想，甚至如果上帝真的是公平的话，你跟我是要下地狱的，我们是一无所有的。如果他真的公平，我们都很麻烦，但是上帝就是这样恩待恩典待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资格看不起另一个人，我们不应该以貌待人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八节，第八节说什么呢？你们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。圣经的话说什么呢？要爱人如己。这话如果你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什么样，你去完成这个至尊的律法，你们就做对了。我们在这里去完成律法，你就做对了。雅各在转到讲到律法的事情，如果你要守律法，你要全守，你不能够只守99条，少了一条没有守，结果呢前功尽废。要全守，全守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说要爱人如己的原则，因为这就是律法的总纲。律法十诫前面四条是怎么样？讲到对神的爱，对不对？对神的尊重。另外的四条，五条到第十条是讲到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相处，人间的伦理道德，对人的尊敬，对人的爱，是讲到爱。那么前四条说我们要爱神，要怎么爱神？他知道怎么爱神吗？耶稣讲过什么？你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。好，现在讲到爱人如己，要怎么样爱人如己？雅各这里说要怎么样爱人如己，知道吗？听这么久还没有做到哈。爱人如己是要不可凭怎么样外貌待人，看到没有？爱人如己就是不要凭外貌待人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爱一个人好像爱自己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怎么样做假见证，怎么样陷害他。如果你爱他好像爱自己一样，你就不会怎么样去偷他的东西，就是偷窃。如果你爱他好像爱自己一样，你会不会去杀他？不会，你也不会去犯奸淫。你看到吗？爱人如己的总原则。所以雅各这里就说爱人如己就是遵行了律法的总纲，爱人如己就是什么？不凭外貌待人，对人一视同仁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，都是尊贵的。有一句成语说，如果你要打狗要看什么？狗的主人，对不对？哈，是是这样的。这边你不相信啊？他不相信，你打试试看啊，你要他主人就来了。但是打人呢要看谁，打人要看谁啊？不是主人，他这个人不是他主人。 OK good good 不要紧。 OK 你要打人要看谁？要看上帝。所以小朋友，让爸爸妈妈打你可以吗？哇，他听了他很高兴哦。哦，这从今以后爸爸妈妈不可以打孩子，是不是这样说啊？是的，我们的父母哈，有没有孩子的拥有权，但是有孩子的管教权。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如果问上帝，上帝可不可以打？上帝说打大力一点啊，他就会打。你看到吗？ 所以耶稣就也讲了一句名言，说你要怎么，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先要怎么样，怎么样待人。以这个原则来，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怎么样待人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是讲了什么？如果你以外貌待人就是犯罪。雅各转到讲律法，因为这一群的基督徒他们都是犹太人，他们很懂律法，他就跟他讲到律法的事情。律法你就犯了什么罪？你就犯了律法的罪，因为你没有以爱人如己的原则怎么样对待人。你们以爱人如己的原则，那就犯了律法的罪。这些人也以为他是遵守律法的人，但是雅各说不，你只要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犯了全律法。你只要不以貌待人，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不足够，是不足够的。所以在我们的恩业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，我觉得了哈，因为我们里面有新加坡人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人？马来西亚人，还有东马来的、西马来的，还有中国人，从各种省份来的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有不同国籍的人，对吗？不同国籍的人很容易产生一种怎么样？以貌待人，会不会？会。所以我们的教会，上帝放我们在一起，给我们有机会学习这个真理。你看到没有？上帝是喜悦的。如果我们遵循这个爱人的法则，上帝会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当中有弟兄，就是所罗弟兄哈，他生病了。我们弟兄姐妹就很单纯的，无论不同国籍的人聚在一起，我们仍然很关心他，为他祷告，而且我们教会为他抹油祷告。结果上帝看着，上帝怎么样？上帝喜欢吗？喜欢，遵行了爱的律法，上帝也行了神迹，医治了他，对不对？他的病是很大的一个病嘞，他的肾脏要割掉。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，你肾脏要割掉，你担心吗？你害怕吗？现在因为你爱他，好像爱自己一样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上帝就行了神迹，让我们经历了上帝的同在，让我们经历了上帝大能的作为，让我们上帝经历了上帝施恩和怜悯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，你们竟然按着这个律法，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着律法受或行事。意思说我们按照律法来受或，按照律法来受或行事。我们按律法受或行事，因为我们蒙主的恩，要主要我们操练这样的按照律法受或行事，使他们信心成长。所以当我们按照律法受或行事的时候，在这里雅各的意思是说，说什么呢？说我们不可以以貌待人，我们要按律法的总原则，爱人如己的总原则，实际上就不以貌待人。人与人之间是一视同仁，平起平坐，所以对待弟兄姐妹不能有偏心，我们要存怜悯的心，有同理心和忍耐和温柔。第十三节，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，审判他的时候就没有怜悯，怜悯胜过审判。到十三节，雅各就讲了一个警告，这个警告非常的严厉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天审判的那一天没有神的怜悯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原本是罪人，我们是贫穷的，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废墟当中拯救出来，让我们这卑微的得以升高。我们对人理应有怜悯的心，因为我们蒙主的怜悯，我们还需要主继续的怜悯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会犯罪。所以经文说，如果你对人没有怜悯，对人偏待人，对人有歧视，你就是怜悯的时候你要小心， 主可能也不怜悯你。不行不怜悯的人是等于凭外貌待人的人，他在行为上、哦、所以你们既然上帝所拣选、哦、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所以你们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是圣洁的，蒙爱的，就存怜悯的心肠和忍耐。这哥罗西书让我们看到，前些时候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以爱小妹妹哈，她不小心从床上跌下来，对不对？她的头破就要进医院，这是一个家庭啊，也时常发生的事情，平常的事，但是它是比较严重的。那么我们众弟兄姐妹就怎么样呢？为她代祷，给她鼓励。所以我和两位牧师去医院看到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哎，他的信心怎么样？他有信心，他虽然在病床，他有精神。我问他，你有信心吗？他有信心，他还是相信上帝。我问他父母，哦，父母也有信心，他们相信一切交给主。上帝当然也医治了他们，但是我要跟各位说的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把它当成爱的一个对象，是吗？我们因为关怀，因为关爱，这位小妹妹在她心灵里面深深的感受，在她信心的历程当中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她感受到什么？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。她感受到什么？上帝是真的。各位，我们岂不也经历了吗？我们也经历我们神是真的，我们信心就会成长。很多人说，我经历不到上帝，这就是我们宝贵的经历。可能到了80岁的时候，这位小妹妹，她可能会回想起，哇，好多年前，她的这个信心成长的一个怎么样经历，这个很宝贵。这就是神让我们经历他大爱，让我们经历我们一起成长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个，怜悯胜过审判。神是很愿意施下怜悯的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只要我们愿意拥抱基督，只要我们愿意奔向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忧伤，为我们的罪悔改，神必定怜悯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每次代祷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庆牧弟兄，你们看到吗？今天也是有哈。你们认识庆牧是谁吗？没有人看过他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认识他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仍然为他祷告。他是怎么样呢？他生病了，很严重的病，进入了 ICU。医生说他用了4种的那个 antipyretic 抗生素，用完了没有得用了，再不好。所以那天有一天，利怀牧师就打电话给他，直接传道，今天5点你来来这个医院，说什么事？他说可能需要你帮忙做这个追思礼拜的讲言啊，是我就好，我就来，我就去，我就看。我们真的就去看他，他在 ICU， 医生差不多说有一点没有能力了。那么他是怎么样？他是在他稍微清醒，他一直在昏迷状态，他稍微清醒的时候，他相信了耶稣。利怀牧师和建方牧师也跟他施行洗礼，神的怜悯就要临到他了。那么我们看他之后，就跟他家人谈，因为我要了解啊，李华牧师认识他，讲就认识他的女儿很孝顺，他的女婿也很孝顺，他们很伤心，因为医生几乎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了，在 ICU 他都没有清醒了。我去看到他说他都没有清醒。接下来其实我跟李华牧师就跟他家人讨论怎么做后事，怎么联络什么人，怎么这样的嘞。那么我很想安慰他女儿，也不懂怎么安慰，还好他的女婿很有信心， 他女婿说他竟然已经相信耶稣了，不需要太过悲哀。如果他没有相信耶稣，你才真的悲哀。各位，那天立怀牧师跟我讲，他回家了。他回哪一个家？天上的家，还是他走路回家？当然不可能走到天上了，他完全好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神迹，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关爱，我们的祷告，上帝就在我们当中。他很危险的时候，但是他现在完全康复了，在人看来不能，但是在神看来了。所以怜悯人是对人施出援手，怜悯人是有同理心。各位，我们就试行了这样怜悯人的一个法则，上帝看到，上帝喜欢，但愿我们继续下去。当我们继续的做这些事情，结论，雅各宣告说，我们对耶稣有信心的人就不应该以貌待人，因为这和神的属性不一样，神做事情不一样，神的本性不同，神对待人的方法不一样。第二是遵行律法，以爱人如己的原则，心存怜悯，就是爱人，尊重人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我们愿意吗？让我们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，是有爱和怜悯的基督教会。基督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借着雅各书让我们看到榜样，雅各书让我们看到我们有问题，我们很容易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，我们也把这带进，把这样的影响，这样的带进教会。求你怜悯我们，主，我们看到你在这几个月里面，你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荣耀，你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。主，我们看到我们有弟兄的病的医治，我们有看到我们小小的姐，小小的姐妹，她因着她的事件，她对你信心增长。主啊，你坚固他们的信心，你坚固亲慕弟兄，他虽然回家，他也需要你的保守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虽然我们有许多人的苦境困难，我们不完全知道，但是我们从心里面，我们向你祈求祷告，求你给我们要得安慰的人得安慰，信心软弱的人得坚固，你继续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是一个爱的团体，我们继续靠着主你的恩典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怜悯，彼此的来扶持，彼此的来带导，让我们一起走这条天路的时候，走这条信心的路程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会跌跌碰碰，我们会跌倒，但是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有弟兄姐妹的支持，我们凭着主你的恩典，我们就勇往直前，直到见主你面为止。我们如此祷告，谢恩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门。